我们继续下午的课程好吗？在休息的时候哈，有人问到说有没有什么书介绍一下哈，所以呢，我下面介绍两本哈。假如你愿意继续再晋升阅读哈，是蛮好的两本参考书了哈。第一本呢，是一本呢比较厚的哈。注释书哈，就是逐章逐节来解释的啊。这本是一本英文著作，但是翻成中文了啊。这边这个蛮完全，也很多资料可以参考哈。我等一下放在这边，你有兴趣你可以拍照干嘛哈？你可以去购买在美国出版的，所以不需要从亚洲来了哈。那这是其中一本，是这个中文翻译叫做孟恩斯啊，就是 Mons 啊的作品，翻成中文。第二本呢，也是一本翻译的作品啊，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启示录作者，中文翻译叫做包恒啊 ，Richard 包恒啊，他写的这本不是注释书，不是逐章逐节写的，但是呢，把启示录很多重要主题整卷书去研究。给我们一个很全面的这个介绍啊，所以你希望找到每一章每一节的帮助，那这是一个选择。假如你很希望整全的去认识启示录一些重要主题，那么这一本是很好的选择。两本书都值得保留，因为读一次还不够的啊，大概你需要读好几次啊，逐章逐节当然是你看到哪里读到哪里了啊。这本书呢，你可以一读再读，每次都会有新的发现，我相信啊。那么非常好的参考书叫做《启示录神学》啊。好，就先两本就好了哈。书是很多了哈不过好好研究一本，我相信也不错啊。好。那等一下你有兴趣还有休息时间，你就上来自己找看看。好了，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继续早上还没有结束的一部分啊。好，早上讲到空间的观点是吧，时间的观点是吧。好，下面介绍一下就是心理的观点啊。心理的观点是什么呢？心理的观点就是研究这段经文里面这个角色，特别是人物啊，神为角色就不需要谈了，是人物做角色的心理转变是什么？那么这个叫做心理的观点啊。那么你看一个人，你认识一个人，你可以认识他的性别是吧？你可以认识他的姓名啊，你可以认识他的出生、学历专长、喜好等等都可以。不过呢，你认识一个人，这些都比较初步啊，慢慢你就会认识他心里怎么想东西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个开始你就要成为好朋友了，对吧？原来你是这样想，那么这个就进入到心理的层面。那么读圣经也是一样啊，这个人物的描述不只是有一些表层的彼得很冲动的表层的约翰呢？约翰应该是以前是很暴躁的，叫雷子嘛那后来呢，慢慢变成很温柔的那么这个是他的人生的转变。那对启示录这一类的经文而言呢，里面出现的人物，刚刚我们这一段第四、第五章。我们所有的角色研究都是这个天上的是吧？这个坐在宝座上的对不对？羔羊对不对？当然后来羔羊在地上受苦了不过最主要还在天上嘛之后呢，还有四活物了，24长老都是天上，只有一位人物是地上的，是谁啊？那就约翰自己了，对不对唯一要研究心理呢，就是看他了，对不对？那有的别的段落就不一定了大卫跟哥利亚撒母耳记上17章，那就很多人物了，对不对？大卫有没有心理转变扫罗王有没有
有。
以色列那些军队有没有哥利亚本身有没有都有，你都可以逐一的去看他们的心理转变，对。但是这段经文呢，只有约翰，我需要我们关注这件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 那么你已经，我们已经看过第四、第五章了哈、哦。你觉得在这里哈、哦，约翰的心情有没有在转变？
有
哈、哦、啊，从第五章开始哈、哦，大这个伟大的天使呼召，谁配展开陪谁配观看书卷，就是执行神的旨意呢？结果没有，对不对？约翰就怎么样？
大哭，
大哭是不是一个心理的表达？哦，大哭是什么心情啊？
悲伤
了，失望了哈、哦，无奈了等等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是约翰的心情了哈、哦，在第五章的第四节，他是经历了这个心理的这个表达了哈、哦。那之后长老出来就安慰他，对不对？叫他说不要哭，有没有呢？有啊，犹大支派的狮子，大卫的根，等等等等。于是继续发展下来了，他看到，哎呦，是羔羊哈，不是狮子。不过羔羊真的拿了书卷，对不对？拿了书卷之后，就听到活物跟长老歌唱，是不是啊？请问听到歌唱是不是也是一个转折啊？是不是啊？那么假如大哭是悲哀，那歌唱代表什么？喜乐哈，然后因为歌颂这位羔羊嘛哈，那么这位羔羊的确是能执行神永恒旨意的嘛，所以假如我们也跟约翰站在他旁边哈，大概你可以看到约翰的心理转变嘛哈，本来是完全失望，慢慢开始哇不得了，新歌颂开始了哈，不只是新歌颂引发后续还有很多颂赞的。天使的颂赞，对不对？好，宇宙的颂赞，最后阿们颂结束等等。所以约翰的心理变化哈，是不是在转变中啊？好了，那你转变又怎么样呢？知道转变怎么样了哈？那么这个不是我们的最终极目标，最终极目标读启示录是要遵守嘛？那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遵守呢？那就是
敬拜
了哈。还有呢？请问哈、哦，这悲喜会转变，一定有原因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一个人很悲哀，变得很快乐，一定有原因嘛？除非他喜乐喜什么喜怒无常，是不是？不然一定有原因的哈、哦。那么这段经文呢、啊，约翰怎么样从大哭变成歌唱的心情啊？有什么原因造成的？那这个就是心理观点要我们去问的了。啊，不只是知道描述那个心理变化了，还要再问有什么原因触发他由大哭变成一个喜乐的心理。啊，这个就是心理观点越读经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方向啊。你觉得有什么原因呢？
书卷
有人拿哈，好，好，那么我们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哈，那就是羔羊嘛，对不对？羔羊能拿嘛哈，后来真的拿了嘛哈，那为什么羔羊能拿呢？因为哦，那么这个经文有根据的哈、哦，这个是有根据的，根据哪里的经文呢、哦、哈？那就新歌的歌词有解释吧，是吧？他说：“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记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是不是啊？你曾被杀，因为这是原因嘛？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。”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等等。因为你被杀，就舍己了哈，所以就达成了以下的这个救赎的这个结果了，对不对？各民各族各方买人来了嘛，所以约翰由悲转为喜有一个原因，那么原因就是因为羔羊被杀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一个其实就是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换句话说啊，约翰由大哭变成啊有盼望的喜乐，是因为 羔羊的救赎带来的，是吧？哦，那假如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再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哈。这个悲跟喜又是什么的悲跟喜了？啊，那么大哭是为了什么大哭啊？神的旨意不能实现嘛，啊，那么这个是宇宙性的悲哀嘛，对不对？不只是我家的、你家的、哦，这个教会的，是全宇宙的嘛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悲哀应该是没有再比这个更大的悲哀了哈。然后呢，大喜呢是新歌颂嘛，不过新歌颂引发了天使颂嘛，最后宇宙颂嘛，是吧？所以本来是宇宙的大悲哀，变成宇宙的大欢唱嘛。而关键在哪里呢？关键在于羔羊的救恩嘛。好，那么现在假如你用心理观点，你就阅读到这些嘛。好，就是说心理观点是一个阅读的角度，通过这个角度就把相关的东西呢串联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好，好，就好像你要描述任何一个人呢，你可以用性别的观点看他，可以吧？哦，那他就是男性或女性嘛，是吧？啊，现在很复杂了啊，现在很复杂了啊，就你也可以用他的身高来描述他吧，哦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啊，脱鞋子的时候是170公分，啊，穿上鞋子的时候是175公分的，啊，高跟鞋5公分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也可以用体重来描述他，可以吗？这些都是观点嘛。好，你用不同的观点，你就有得出不一样的了解嘛，对吧？你可不可以用颜色的观点描述他？可以嘛？哈，好，有的人哇，一身的衣服哈，出是彩虹的，啊，就是说，红色的衣服配上橘红的外套，啊，配上紫色的领巾，啊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蓝色的发夹啊，绿色的裙子，咖啡色的皮带啊，然后呢棕色的鞋子，配上一个紫色的袜子，啊，那全身你用颜色来也可以看这个人吧。那另外一个人呢是黑色的外套，灰色的衬衫，深蓝色的领带。好，然后呢黑色的皮带，黑色的鞋子，黑色的袜子，裤子是
白色。
好，你可以用这个角度来描写这个人吗？那你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人，你是不是看到了光用身高体重看不到的东西啊？
是，
是不是啊？对吧？那这个就是观点嘛。那你现在看圣经一样嘛，好，你只从你看这节圣经，这段圣经有几个字也是一个观点了，长度嘛，有几节是不是一个观点了，也是一个观点了。但是呢你现在换一个角度，你要看人物的心理变化是不是也是一个观点了，那你就会看到你不这样看看不到的咯。好，那你看到这个彩色的穿着的人跟那个黑白穿着的人，你觉得这两个人性格会不同吗？会吧，哈，但是你不这样看呢，你就没办法去探讨。你只看他们身高体重可能都一样，但是很可能很大的不同。好，那么所以观点带来结果了，是吧？好，那么读圣经就是增加阅读的观点了，哈。所以我们有几个还记得吗？时间哈，还有呢，空间是吧？啊，现在是心理了，心理其实就是人间了，对吧？哦，那么你用这个观点去，你就可以更多的掌握这段经文的到底在讲什么了。这样可以吗？好了。不过，当你越这样读哈，你会越发现一些更深入的问题了。好，譬如我问一个问题，好吧？好，你这样读应该就会发现了，第4、第5章有没有很多赞美的 的记录啊？第四章有没有啊？啊，第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啊？第几节啊？第八节，四活物的赞美是吧？再来呢？
长老
的赞美哈，第四章十一节，对不对啊？再来第五章呢？有没有赞美的记录啊？有。第九节新歌是吧？第九、第十是不是啊？之后第十一节、十二节是天使的歌颂，对不对啊？最后十三节呢，就是宇宙歌颂，是吧？好，阿门。假如你算也可以，不算也可以了哈。啊，篇幅比较长的有五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为什么我问你啊？五次啊，只有新歌说是唱啊，你看到不一样吗？第九节他们唱新歌，但是其他四个地方都没有说唱的嘞。啊，那个四活物不会唱歌嘛？哈，哎呀，长老不会唱歌嘛？哈，哎，新歌就他们唱的嘞，对不对？啊，新歌谁唱的？四活物和二十四长老唱的。那前面为什么不说唱，要在这里说唱？哎呀，不要老唱嘛，啊，总要有些变化嘛，是吧？哈，啊，当然你要这样解释也可以了哈。啊，不过呢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仔细去阅读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差异的出现了，有吗？五次的赞美，只有新歌说唱。那唱新歌的群体之前也参与赞美的哦，但是没有说他唱，你觉得会不会是奇怪，是吧？好，好，再问一个问题啊，这个你仔细读一定会发现的。五次的赞美里面哈，除了新歌之外，其他四次是不是都出现对神或对羔羊一些属性的描述啊？好，譬如第一个是讲圣哉圣哉圣哉圣洁，对不对啊？再来呢，第二次就是四章十一节，你配得什么荣耀尊贵权柄，对不对啊？好，那么新歌颂没有出现这种哦。然后再来了天使颂，哦，那就更多了。好，第十二节啊，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什么权柄、丰富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颂赞的。最后宇宙颂呢，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，是吧？换句话说，五段颂赞内容哈，只有新歌没有提到神的尊荣的属性，而那一段偏偏就说唱，是不是啊？你有发现这个特别吧？好，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观点了哈。这观点在读经上叫做措辞的观点，抽奇啊。哦，就是说用词遣词用字了哈。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用这个字啊？那这个就是仔细读圣经，你不需要什么特别训练，你都可以知道的，对？你只要仔细读一读，就发现，哎，是哦，五次怎么只有这次是唱呢？其他都没有唱呢，哈，都是说，是吧？然后呢，哦，这是哦，其他四次哈，没有说唱的那一次，那四次哈，都讲到神的尊贵的属性呢。那么只有新歌没有呢？好。我们这个叫做措辞的观点了，啊，哦，是吧？那么你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啊？在这里没得回答呢，因为你只能回答，是啊，经文就这样子嘛，哈，圣经就这样嘛，哈。那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没什么为什么啊？约翰听到了就这样子写下来了，为什么？哈，啊，那只能这样回答了哈。为什么？那么其实这些问题是有答案的。只不过呢，用我们今天早上开始到现在为止的这个方法去了解的是找不到答案。原因就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，所有的努力哈，都是对经文本身本段经文去研究，对不对？ 我们很少去看他的旧约背景啊，这个典故的出处啊，我们很少这样看，对不对？好，也不是说没有了，也有了犹大支派的狮子嘛，哈，这个有一点旧约了哈，不过没有很彻底去研究一些旧约的段落，所以从早上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叫这种研究的方法叫做文学研究，啊，文学研究不要把。不要联想哇，怎么把圣经只看成文学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是这种方法是很多文学研究，你研究莎士比亚，你研究鲁滨逊漂流记哈，也可以用的方法了哈，就这意思哈。不过呢，圣经不是只是文学作品的，圣经基本上是神学作品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方法了，我们就要晋升了啊！这个晋升是什么呢？这个晋升呢，就变成是历史的研究了。好，历史研究呢，就是要研究它的背景啊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开始要讲的了。啊，预备好了没有啊？换了另外一种方式了哈。上面刚刚从早上到现在呢，是明火炒菜了啊。下面开始呢是清炖了哈，方法完全不同了哈，这样了解吧？同样的对象哦，哦，明火炒牛肉跟清炖牛肉饼是不一样的是吧？不过材料是一样的是吧？做出来不一样的是吧？哦，两样都没吃到今天中午哈，啊，我要换一个 PowerPoint 哦，啊，能不能请新宇换一下？另外一个就是了，啊，另外一个 switch 过去就是了。对对对对，然后就播放，对，好，谢谢。那么好，这里呢就刚刚讲了 ABCDE 五段赞美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就发现了哈，这个赞美里面刚刚的观察了哈。那么现在假设哈，我们回到哈，好，你要照就可以照了，现在啊，回到那个经文的本身的话哈，回到为我们现在要解决的这个观察就是哈，为什么这五段都是向神或羔羊的赞美，但是却出现一些不一样的表达方式，譬如讲到新歌的时候说是唱新歌，而在其他的赞美没有说唱。如此类推，这样哈，好。那么要这样子去了解呢，这个就需要进入一些更详细的研究了啊。这个叫做我们叫做历史背景的研究了啊。历史背景包括经文了啊。那么这个是五章的经文，我们都看过了，其实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第九节了哈。他们唱着新歌说，你配取书卷，配拆开封印，这是新译本的经文了啊。因为你曾被杀，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、各方言、各民族、各邦国把人买了来归给上帝，使他们成为我们上帝的国度和祭司，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啊。那么这里有说他们唱新歌嘛，是不是啊？好，第一唱是第一，只有在这里出现，而且呢歌啊，其他的四段没有讲歌的，当然唱又有歌，哦，这个是让大家醒过来，抱歉抱歉啊，当然唱当然是歌嘛，不是歌怎么唱呢，是吧？哦，那么这个为什么会唱歌，虽然只是一个用词上的不同哈，但是呢却可以引发很多很深入的探讨了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新歌这个词啊，啊，唱新歌这个词啊，在启示录呢在这里出现了没有在新约经文出现的，哦，只是呢在旧约中呢出现了启示新歌这个哈，当然两个 这个经文两方面的经文是用不一样的语言写的了哈、啊。旧约是希伯来文嘛哈、啊，我们现在看到那个虫哈、啊，就是希伯来文了哈、啊。啊，他不认识你，你不认识他没关系了啊。意思就是新歌的意思了哈、啊。那么这个词在旧约呢，全本旧约只有七次出现。啊，只出现了七次。那么哪七次呢？有六次出现在诗篇，有一次出现在以赛亚书，全部就这么多。那么新约呢？出现新歌了，只有在启示录。所以你觉不觉得启示录所讲的新歌啊，会跟旧约这些出现新歌的段落多少有关系啊？合理吗？这个推理、啊、当然这个要研究了，不能说因为出现就出现了、哦、不能只是这样讲。不过这个是一个第一步嘛，导引我们去关注有七次在旧约出现的同一个词汇，是不是、啊、这样做对吗？是吗哈？那么相同啊，本身呢、啊、是表达出某一种的关联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啊啊，我们同乡不是有某一种关联吗？同姓是不是有个关联？啊，500年前是一家嘛，是吧？啊，所以相同这个品质哈、啊，是表达出某种关联。那么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关联了，所以要进一步的研究了。所以下面我们就可以对这七段经文进一步去看喽、哦。而这些是旧约经文嘛，不是新约经文嘛，是吧？只是因为这个词汇连上了启示录的这段，所以这些就成为背景了，都是历史背景了，对不对？这些就变成另外一种研究方式了。啊，早上到现在呢，啊，情境啦、情节啦、角色啦，都是你眼前的经文。现在开始，那就不只是启示录，是跟启示录有关的更早的经文了。啊，好，那么譬如举一篇经文来讲了哈，出现新歌的其中一篇，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这一篇，就是诗篇96篇。啊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是吧？全地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要在列国中述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。因为耶和华是伟大的，该受极大的赞美，他当受敬畏，过于众神之上。啊，那么你继续看下去，就讲到万民的神是虚空的，但是耶和华创造诸天，所以尊荣威严在他面前，能力也在他的圣所。然后呼召列国的万族啊，你们要归给耶和华，归什么呢？把荣耀能力归给他，是吧？那么你继续看下去，那就是把那些礼物带入他的殿院子，就是要献祭了啊！圣洁的装束敬拜耶和华，要在全他面前敬拜。然后呢，万国中宣告耶和华作王了。啊，那么继续看就更加特别了，讲到不只是以色列民，不只是万民啊，而且是天地都要敬拜了，是吧？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海和海中充满的都翻腾响闹，就是非常的欢庆了哈，为神而欢庆，田野和其中一切都欢乐，林中一切树木都欢呼，因为公义的审判要来临了。好，就这样，这是诗篇96篇了哈。好，这首诗本身也有歌唱的，你有没有唱过？诗篇96篇呢、啊？有歌可以唱的，是不是啊？有没有唱过？会唱吗？会唱，好，会唱的大声唱啊！啊，是不是这样唱哈、啊？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的名，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嘿嘿嘿。继续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，是这样唱的，是吧？啊，是啊，哦，请问唱这首歌是快乐的还是快乐的嘛？因为唱新歌嘛，当然快乐嘛，啊，哦，常常我泼冷水啊。
那这有新歌的，还有旧歌吗？
啊，很好的问题了哈。圣经没有出现旧歌这个词了，但是有出现新歌这个词了啊，哦。那么这个其实很重要的问题呢，啊，就是说什么是叫做新歌了哈，当然跟新歌不同的就是非新歌嘛哈，那到底非新歌是什么歌啊？是不是旧歌啊？那么这个就是探讨了哈，不过这个进了好几步了啊，我们要必须按部就班哈，先解决这个了哈，解决什么了哈？啊，就是我们唱这个九十六篇哈，编成一首歌都唱得很欢庆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很高兴嘛，因为新歌哈。只是呢，我们仔细读这首歌诗篇啊，会发现其实这首诗啊里面的内容啊，在以色列人历史里面没有出现的呢。你同意吗？好，全地向耶和华歌唱。有吗？啊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那就是以色列人哈，要这样做了哈。但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中，啊，是离弃神的时候多，还是顺服神的时候多？离弃神的时候比较多嘛哈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先知要呼召人回来嘛，哦，列王里面呢，坏王多过好王嘛，是吧？啊，所以呢，这首诗歌真正发生在历史中，是跟事实距离很远的嘞。啊，不止以色列人没办法天天传扬他的救恩了哈，这里还提到万民呢，提到列国的万族呢。那换句话说，就是外邦人嘛，对不对？在旧约的外邦人呢，是敬畏神的，还是欺压神的百姓的？欺压神百姓的嘛，是吧？他们有向耶和华欢呼吗？没有啊，只要乖乖不要欺负我们就好了，是吧？是啊，所以万国列国的万族并没有这样啊。哦，这个万国中宣告耶和华作王，没有啊。最后以色列还亡国呢，哪有什么作王？是不是啊？那这一段就更加离奇了啊！讲到天地要颂赞，有吗？有颂赞吗？旧约没有颂赞，新约也没有颂赞。罗马书是说被造之物现在在叹息之中啊，等候神的救赎了，是吧？没有颂赞的。所以这首诗歌作者这样写的时候呢，肯定当然不能说他神经病写的了，是吧？他不是无意识状态做梦写的，不是，而是他写的时候他清清楚楚知道所写的内容哦，不是在当代会见到的，这个叫做末世诗歌，不是现在会出现的，是将来在末世之中会出现的。这样你了解意思吗？好，好了，假如这是末世诗歌哈，就是说在末世才会出现的哈，那我们就发现什么了哈？回到这里哈，发现诗歌的诗篇的作者啊，期待着的事情啊，是在将来会才会来的，啊，现实不是这样的，是一种盼望，是不是啊？啊，盼望。那么这个盼望呢，留存在圣经啊，就一代接一代了，一代流传一代了哈。 诗篇的作者写完了之后，他儿子会问的：“爸爸，你写这个是真的假的？”好，现在看不见，将来会看见，是吧？那儿子就告诉孙子了：“啊，我爸爸写啊，就你祖父写的。”他说：“现在看不见，将来看见啊。”那孙子又告诉他的儿子了：“啊，我们的曾曾曾的祖先写的哈，现在看不见，将来会看见。那什么时候看见了？末世中看见。”那么这个传统就继续留下来了，就是说这一类的诗歌我们叫做末世性诗歌，现在不会实现，将来会实现。当一代一代这样传的时候，请问你听到说当将来会实现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盼望着要实现呢？但是在你有生之年还没看到嘛，所以你只好告诉你的下一代了，是吧？那犹太人很会保留传统的，所以这种末世要唱新歌的传统就产生了。那到底什么时候实现呢？那么这个就非要进入这个神的救恩的历史里面才能看得见的了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换句话说，